主，你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你是掌管万有的神。我们的一切，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的言语行为，都在你的面前，无法隐藏。主，我们愿意切拜在你的面前，来顺从你的心意，即求主你的灵在我们里面，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也引导我们的言语行为，好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面前，能够圣洁自守，敬虔度日。主，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传道书第九章一到六节。第一节，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，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，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，人不能知道。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，那么就他很看重，他在思考这一切事，应该是前面提到的所有的事，就是日光之下所有的事，详细的考究，这是下了功夫的。考究的结果呢，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。那义人和智慧人，那都是属神的。那用今天我们的话来说，那就是重生得救的。那么现在这重生得救的属神的人，他们自己全部包括他们的作为，就一切所行的，这个作为应该包括心里面的，一种是全部都在神的手中，神都掌管，神都知道。因为神是查验人心肺腑的神，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，人不能知道。那都在他们的前面，那么这个爱和恨是谁的爱谁的恨呢？都在人的前面，都在义人和智慧人的前面，那说明这个爱和恨不是人的，不是出于人的，而是出于神的，应该是，也就是神的爱神的恨，这些作为在神的手中。那么这个爱应该是神对我们的作为是喜悦的还是恨恶的，都摆在人的面前，也就是我们做过的事，想过的事儿，是在神那里已经成了定局，是神是恨恶的还是喜悦的，已经定了，在我们前面等着，人不能知道，我们不知道，不能知道，这个知道应该是察觉，因为认识知道还有察觉的意思，就是人不能察觉，我们察觉不到。也就是说，这些东西神我们是掌控不了的，我们唯有切拜在神的面前，做好自己的。第二节，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，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，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，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，好人如何，罪人也如何，启示的如何，怕启示的也如何，就是包括了所有的人，世上的人，世上所有的活着的人，都会临到一件事，遭遇一件事，下面会提。这儿提到义人和恶人，义人会遭遇，恶人也会遭遇，那我们又应该想到什么？那就是最后那个死亡，死的结局。都会遭遇。好人洁净人，洁净人这是对于神的关系而言的，那就指的是敬虔的人，敬畏神的人，不洁净那就不敬虔的人，献祭的与不献祭的，这也是与神有关的，献祭就是到神面前献祭，在当时谁到神面前献祭呢？那就是以色列人， 所以以色列人与外邦人也是一样，好人如何，罪人也如何。好人那这儿应该是指的义人，义人怎么样，罪人也会怎么样，起誓的不起誓的，那这大多数人类就分成两类。从这个方面，有的人起誓，有的人就怕起誓，怕起誓就怕承担责任嘛，因为起的誓必须来履行承诺，也一样。什么结局呢？下面就会提。第三节继续说，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，有一件祸患，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。这些祸患是什么？那么下面就是，世人的心充满了恶，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，后来就归死那里去了。这个结局都是死，人人都有一死。世人犯了罪，罪的工价呢是死。就为什么会遭遇这一切呢？这儿其实点明的原因就是世人的心充满了恶。这个世人包括所有的，世人都犯了罪。只要是人都有罪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活着时候心里狂妄，很狂，为所欲为，不遵行神的旨意，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。那么最后的结局逃不过一死，看到人的可怜，活着时候很风光，追求这个追求那个，到了年老的时候都慢慢都会面临这样一个结局。那不信神的人那就是害怕，不管活着时候有多狂妄，那个时候他一定是惧怕的，怕死。所以这就是人的可怜，都遭遇一样的事，结局都是这样的。下面有一个转机，第4节，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，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。狮子很强壮，但是死了以后它就没有任何的气力了。但是狗，如果是狗和狮子比起来那很弱小，但是它活着它还有指望。那这个比喻就是一个人，他不管这个日子过得多么的艰难，或者是这个人怎么的卑贱，总比呢一生在追求这个世界、享受荣华富贵的这些人死的这种情况还要强，因为他还有一口气，有这口气在，那么他就有指望，就是有机会悔改，有机会到神的面前，脱离那个永远的恐惧。第5节，活着的人知道必死，死了的人毫无所知，也不再得赏赐，他们的名无人纪念。每一活着人都知道必有一死，过去这样，今天也是这样，我们都知道。那死的人呢，毫无所知。毫无所知不是指的灵魂，人的灵魂是有知觉的，否则的话那个财主和拉萨路就不会有那样一个事件。如果没灵魂，没有知觉，扔到火湖，扔到哪里面都没什么分别。所以人的灵魂一定有知觉，但是这儿这个死的人毫无所知，指的是灵魂离开以后那个实体，人死了以后那个肉体再没有感觉了，对这个世界没有感觉，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那个肉体是毫无知觉。他们的名也无人纪念，他的名字再不会有人记得， 一代、两代、几代以后，就这个名字再也不会被人提起，好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。也不再得赏赐。我们今天得赏赐，是因为我们还活着，因为我们的行为、好行为，因为我们的信得赏赐，但是死了以后就再没有了。也就是死，人一死就成了定局，这个人以后怎么样，他再没有能力去改变了。所以这儿提醒我们，今天我们信了神，正是我们得到这样一个恩典，我们就应该珍惜这样一个恩典，否则的话，到时候后悔也没有机会了。最后一节第六节，他们的爱、他们的恨、他们的嫉妒，早都消灭了。就他们这一生的爱恨情仇，一旦死亡，这一切都烟消云散，化为乌有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不管这个人生前是什么样的，是乞丐还是财主，是高位的还是平民百姓，都一样，都结束了，结局已经定了，是到神那里去，还是到那个最不愿意去的地方，再不能改变了。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，他们永不再有份了。日光之下就是世上这一切的事，就活着的人所做的这一切事，所看到的这一切事，死了以后再也没有份了，与他们再没有关系了。所以从这一段我们看到人这可怜的光景，无论如何都要面对最后的一个结局。人死了以后，人死的结局，人死了以后的结局。所以这个我们是不能不面对的。那今天人好多人不信神，以为就可以逃避。那不管他信还是不信，不管是恶人还是义人，必须面对，这是没有人可以逃避的。肉体会死吧，肉体死了以后，灵魂的结局也必须面对。所以特别是第四节以后，我们看到这个神的怜悯，神给活着的人还有机会。所以我们真的要珍惜神的救恩，珍惜眼前的一切。无论我们多艰难，我们还有一口气，还活着。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，神还忍耐我们，我们应该从感恩的心来面对这一切，不能消沉，不能被这个眼前的这些困难打倒，不能被这个黑暗当中这个魔鬼撒旦对我们试探打倒。其实我们好多时候是我们不要站在这个圈内，我们要站跳出去来看我们眼前发生的事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。其实这个从属灵的眼光去看，我们所面对的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，在暗中就是两股势力，一个是神或者圣灵，一个就是魔鬼撒旦。所以我们看清楚以后，我们就不会被任何这些艰难的险境控住，也不会恐惧，因为我们有神，所以我们要靠着信心来面对一切的挑战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